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现在是8月22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立法会选举进入倒数两个星期，民间人权阵线在星期日发动了反政治筛选游行，抗议当局否决六名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资格，大约有1300人参与。被否决参选资格的其中一名候选人中出洋子亦参与游行，他认为香港出现伊朗式选举，已经去信美国和英国驻香港总领事，寻求国际社会关注。
即系阿爷帮你噶，冇咗一个公平嘅较同港独派，即系话冇同民族自决派冇咗一个公平嘅较量，咁就算系制宪派赢咗，都边个赢咗都系胜之不武，系唔开心嘅呢样嘢。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嘅新闻以及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指婚礼屠杀事件系伊斯兰国嘅恐怖分子所为。美国同南韩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北韩方面就作出咗强烈嘅反应。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同多个泛民政党以及民间团体8月21号下午发起反对政治筛选、还我公平选举的游行，抗议港府在这个之前通过选举主任取消六名主张港独人士参选立法会资格是政治筛选。这次是立法会选举9月4号投票之前泛民举行的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不过由于民调反映泛民选情严峻，一些泛民候选人被迫缺席游行，在各处选举拉票。大约有1500名抗议者三点过后从铜锣湾的苏豪旁的东角街起步，经过轩尼斯道，冒住骄阳一路高喊反对政治筛选、还我公平选举、梁振英下台等口号，向金钟进发。途经铜锣湾和湾仔的时候，大批市民和游客在行人道上面观看和拍照。游行组织方解释话，从铜锣湾到金钟特首办的游行主要是抗议政府筛选，并没有刻意邀请被禁参选人士参与游行，因为并不希望有声援个别人士的效果，强调政府拒绝政见不同的一些人参选的做法损害香港的核心价值，全社会都是受害者，不论是否本土派或者支持港独的人士都欢迎参与。另外，公民党、工党、社民连、人力以及民主党的部分立法会候选人参与了游行。游行大约4:30抵达特首办之外面，参选九龙西的社民连主席吴文远等人一度爬上了特首办铁栏山，挂上了昨日831、今日确认书、明日23条的标语和梁振英、李西选救美的竹西子，抗议人士在短暂集结之后和平散去。港府发言人星期日回应抗议人士指责政府政治筛选的时候表示，选管会、选举事务处、选举主任一直严厉按照基本法和相关法例处理立法会选举事项，确保选举在公开、公平和诚实的情况之下进行，任何人对选举程序有争议应该秉持法治精神，按法律程序处理。详情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星期六在土耳其东南部对一场婚礼发动自杀炸弹袭击的爆炸手是一名少年，他杀死了至少51人，数十人受伤，很多人伤势严重。埃尔多安星期日说，最初的证据显示炸弹手是一名12岁到14岁的少年。
Initial results from the police department and governor's office are that this was an Islamic State attack.Recently, Islamic State has made some efforts to reorganize or have replacements.
埃尔多安指出，呢啲系伊斯兰国嘅袭击， 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加济安泰普市执行了对一场分离的袭击。埃尔多安较早时发出的一份书面声明说，伊斯兰国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激进分子和上个月发动未遂政变的在美国的神职人员居伦的追随者并没有任何的区别。他又说，土耳其国家和民族对袭击他们的人一如既往，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些人不会得逞。白宫谴责了在加济安泰普市的袭击。白宫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之中说，野蛮行径的凶犯对一次婚礼发动了卑鄙的懦夫式的攻击。声明又说，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三访问安卡拉，重申美国同土耳其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在北韩军事报复的威胁之下，美韩两国开始了他们的年度联合军演。大约有25,000余名美国士兵和50,000名南韩士兵参加了为期两个星期的以模拟为主的月之自由卫士联合军演。年度联合军演通常会激怒北韩，北韩说他将这类演习看作是对北韩发动全面侵略的预演，但是首尔和华盛顿坚决表示演习完全是防御性质的。北韩军方星期一发布声明说，一旦北韩主权受到威胁，他已经准备好以北韩式的先发制人的核袭击，将美国和华盛顿变成一片废墟。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正在肯尼亚首都罗罗北，他将会同东非国家的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如何避免邻国南苏丹滑向内战。克里计划和肯尼亚总统肯亚塔会晤之后，和其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如何维护这个世界上最新成立的国家的和平。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对记者说，南苏丹人民遭受苦难的时间太长了，持续的不稳定使到近100,000人沦为难民，并且导致严重的人道危机，它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国际社会的应对的能力。南苏丹几乎是从2011年脱离苏丹而独立以来，就一直祸患连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至12点钟，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正在努力摆脱过去有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黑暗历史。我们会报道台湾国防大学的解放军研究所的电脑怀疑受到中国的黑客入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游行反西选，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出现伊朗式的选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立法会的选举进入倒数两个星期，民间人权阵线在星期日就发动反政治筛选游行，抗议香港当局否决了六名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资格。大约有1300人参加，被否决参选资格的钟出洋只参与游行，他认为香港出现伊朗式选举，已经去信美国和英国的驻香港总领事，寻求国际社会关注。主办单位说，北京将筛选的做法扩展到立法会的地区直选，破坏了香港的核心价值，剥夺香港选民的投票权，是超越党派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新一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即将在9月4日举行，截至到8月初提名期结束之后，共有六名参选人，包括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沙田区议员陈国强、保守党赖以文、香港民进党杨继昌同埋国民香港城邦派的钟出洋子，原名钟永伦，因为支持港独等政治立场被选举主任否决参选资格。 由泛民主派政党和社运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即是8月21号发动反对政治筛选还我公平选举游行。主办单位表示大约有1300人参与游行，警方就说高峰期有760人。被否决参选资格的赖以文、杨继昌和中出洋子都有参与游行。中出洋子和几位支持者手持美国国旗和用中英文写上注意香港出现伊朗式选举的横额参与游行。中出洋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立法会地区直选出现北京筛选候选人的情况，有如伊朗式选举，是严重的违宪事件，影响选举的公平。
即是阿爺幫你㗎，冇咗一個公平嘅較同港獨派，即係話同民族自決派冇咗一個公平嘅較量，咁就算係制憲派贏咗，都邊個贏咗都係勝之不武，係唔開心嘅呢單嘢。
中出洋子表示，北京有憲不依，而港府亦都越嚟越大陸化。佢認為港府知道今次篩選被取消參選資格嘅人士提出司法覆核或者選舉呈請，都有機會勝訴，令到今屆立法會選舉有機會重選。但係港府仍然可以利用行政手段拖延一至到兩年。
他哋都明知道呢單嘢司法覆核好大機會過，但係佢哋都利用行政嘅手段拖你一年兩年，咁呢個亦都係港式嘅大陸化啦。一個行政手，就算有司法獨立，佢都依然利用一個行政嘅手段去做一個嘅違憲咁樣一個港式嘅大陸化啦，可以叫做。
中出洋子表示，由於梁天琦和陳浩天等被取消參選資格的人士已經表明會提出選舉呈請和司法覆核，他不會提出選舉呈請，希望尋求國際關注香港出現伊朗式選舉。中出洋子表示，最近已經去信美國和英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和吳若蘭，並且到兩國駐港總領事館請願，正等待回覆，希望有機會到美國和英國兩國國會報告香港主權移交接近20年的情況和2047年後香港主權和前途問題。
將呢一單嘢去國際社會去報告，將香港廿年嚟冇辦法透過內部以及冇辦法透過中港協商方式解決嘅民主普選問題、憲政問題、主權前途問題，去分拆上市，尋求一個適當嘅解決。
民陣召集人岑子傑表示，今年北京將篩選擴展到立法會地區直選，選舉主任以個人感覺剝奪六名參選人的參選權利，香港房屋署和郵政局亦都將候選人郵遞宣傳單張作政治審查，完全破壞香港核心價值，剝奪選民投票權利，破壞公務員中立，亦都損害三權分立，令到行政機關越過法庭職能，是超越黨派的問題。岑子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參與遊行的人士關注香港出現伊朗式選舉，是因為近年北京干預香港越來越嚴重。兩年前中國人大831決定要篩選香港特首普選候選人，而香港立法會70個議席有一半由功能組別產生，另一半由地區直選產生。以往地區直選尚算有公平選舉，但是今屆出現政治篩選，破壞香港僅有的公平選舉。
我們會見到最主要篩選的一個的、內源，其實正正就是我們的中央政府、作為一個市民，我們很難覺得這個是中央給梁振英的政治任務。梁振英也都去下壓這個的選舉事務處，要他們擺、離開這個、公務員中立的這個傳統，所以我們認為梁振英應該是引咎辭職、不要再去干預我們一個公平的選舉。
岑子傑表示，目前已經有多位被取消參選資格的人士表明會在9月4日立法會選舉之後提出選舉呈請，民陣會繼續關注如果真的有人提出選舉呈請， 北京人大会不会主动提出释法，民阵将会因应不同的情况发起行动，希望整个公民社会关注，不要被中国的政治筛选文化入侵香港。岑子杰仲话，民阵内部冇共识系唔系支持港独，佢强调今届立法会选举，当局以政治立场筛选参选人，系破坏香港公平嘅选举制度。游行唔系泛民主派嘅选举工程。
其实正正政府系破坏紧一个制度，去打压一啲意见嘅人士。但是无论任何政治立场的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制度底下，如果一个制度的崩坏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它只是令到我们一定要一起走上来去反抗，即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觉得政府其实真的要三思它的言行，即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即是你不认同港独的，你就拿出你的理据来说服市民，而不是透过禁声防民之口的方法是去打压一派的声音。
参与游行的20岁香港大学学生黄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游行和在今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的目的，就是希望非建制派能够守住立法会三分之一议席的否决权，可以防止当局透过建制派议员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等的重要议案。对于今届立法会选举出现政治筛选，黄同学认为中国的政治筛选和思想言论管制已经渗入香港。
可能我们要开始准备在议会外的一些抗争的方法，都要开始想定其实应该要怎样做。因为制度上我觉得香港，即是你记得近排 ICAC 本身都出现很多人事调动， ICAC 在新的领导层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也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东西就或者譬如说土教宗又是另一个问题，这个关乎到香港人自己的身份。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由每一个香港人 的心态里面觉得 OK， 就即使政府的制度是即使政府的制度是已经被中共可能腐败了的，那我们至少可以自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维持这件事，就是不要自己放弃。
带同10岁的女儿参与游行，49岁任职大律师的杨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原本有考虑投票支持某些港独派的候选人，港府政治筛选否决他们的参选资格，令到他在今届立法会选举少了投票的选择，他仍然会投票支持捍卫香港本土利益的候选人。他都认为香港越来越大陆化，
越嚟大陸化，同埋好多香港人咧，好中意擦共產黨鞋啊！好中意即係做啲嘢俾共產黨睇啊！即、就、係、是、為咗自己，可能為咗將來自己啊嘅仕途咁樣升官發財啦嚇！即、係就犧牲香港人咧原本有嗰、那個有個最基本嗰啲權益咯。
港府發言人星期日回應遊行表示，所有負責選舉事務嘅人員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同埋相關法例，不偏不倚處理立法會選舉。任何人士如果對有關安排或者決定有不同意見，應該按法律程序處理問題。任何對選舉主任人身攻擊都不可以接受。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星期一公布的最新滾動民意調查，立法會地區直選35個議席，建制派取得16席，泛民加上激進派一共取得17席，中間獨立人士佔2席。這次調查由8月17日至8月21日訪問了1178人，5個地區選區有效樣本由113個增至200個，而超級區議會有效樣本是658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湾国防大学解放军研究所的电脑怀疑受到中国的黑客入侵窃取资料，台湾朝野立委认为这宗事件相当严重，而国防大学就表示将会加强保护信息安全的工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大学日前证实，在今年7月 该校解放军研究所内电脑疑似被中国黑客入侵，经过调查之后，所幸遭窃的只是一般学术报告，机密等级的资料是未有外泄。国防大学指出，事件的主因是一名教师在办公室使用民间网络查资料，下载软件的时候遭到植入后门程序，导致了资料被泄。有鉴于此，校方未来将会加强人员的治安观念，保护信息安全。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防大学不是一般的大学，如果相关的资料是遭到窃取，问题相当严重。
所有国家的这个国防的政策，国防的现况。
廖国栋表示，所有国家的国防政策、国防的现况，包括部署等都有，在国防大学一定有这些相关资料，只是隐蔽度有多少是隐蔽，它的防火墙是有多强。廖国栋仲表示，立法院将会追踪这一宗的事件，必要时将要求国防大学的人员前来去进行报告。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就指出，国安单位或者是监察院应该是介入调查，国防部不应该以粉饰太平的态度是面对泄密。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是否只有学术资料被泄令人质疑。就算如此，台湾好多的研究解放军的报告亦都透露了对于中国军方的掌握程度，希望台湾不要低估非机密资料的外泄，以及是对于整体情报体系的影响。民进党立委庄瑞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掌控台湾情报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只会引发台湾人民的反弹。
在国跟国之间，我相信都有一些在这样的一个私底下的秘密的一个活动。可是呢，
庄瑞雄表示，在国跟国之间，他相信都有私底下秘密的活动，但是太过过火，会令人家是感到那个是故意太深，这个总是不是一个善意。所以他们总认为，中国在谈到都是嘴巴里面讲一套，做的另外一套。庄瑞雄仲指出，这种的窃取情报的事件曝光出来亦都不是坏事，能够令到台湾相关单位在防护的工作上面要更加警觉。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上个会期是通过临时提案，建议国防大学的中共解放军硕士研究班应该是提升为是中国军事事务研究所。国防部在日前回函给立委相关的计划。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国防大学电脑遭到黑客入侵的时间和国防部内涵的时间是相近，他估计这一宗事件和设立中国军事事务研究所是有关。国防大学解放军研究所是台湾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重要机构，每期只是招收15名的军官以及2名外校生，亦都是台湾和国际交流解放军情报的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兴奋剂问题一直笼罩住里约夏季奥运会。在奥运开幕之前，俄罗斯被爆出有系统性地被属下的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在赛场上，包括美国游泳选手在内的多名西方国家的运动员公开挑战有过禁药纪录的竞争对手，尤其是中俄的选手。一名中国的游泳选手的药检呈阳性，以及中国其他游泳选手在后来的比赛当中因为所谓的小样而无缘决赛，不禁令人是有所联想的。不过部分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的同时，亦没有忘记提醒美国人，美国并不比其他国家占据更多的道德高地，美国亦有自己的喊灵史。但是从赛场上那些美国选手对他们所称的骗子的不肖来看，美国正在努力摆脱曾经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19岁的美国游泳选手莉莉金在100米蛙泳决赛中击败俄罗斯选手艾芬莫娃，获得金牌后毫不掩饰的对曾经因使用违禁药物而被禁赛16个月的艾芬莫娃的鄙视。莉莉金在赛后说，这个就证明在所有的付出之后，你能够干净比赛而且仍然夺冠。 他仲声称，本来就唔应该允许外分莫娃参赛。喺奥运开始前，一项调查发现，喺索契冬奥会上，俄罗斯运动员普遍喺政府支持下使用违禁药物，但系国际奥委会最终嘅决定系，冇使用兴奋剂嘅运动员仍然被允许代表俄罗斯参赛，外分莫娃就系其中之一。喺较早时候嘅游泳比赛中，加拿大游泳运动员霍顿称中国游泳名将孙杨系食药嘅作弊者，他还说在400米自由泳中击败孙杨夺冠是为好人而取得的胜利。2014年孙杨药检呈阳性，受禁赛三个月的处分。中国方面称孙杨是误服心脏病治疗药物而导致药检呈阳性。对于这次奥运会中的这些兴奋剂风波，一些美国媒体亦指出，虽然美国没有好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支持的系统性兴奋剂违规，但是美国自己的历史亦并非清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在奥运会项目上使用兴奋剂亦非常普遍，药检结果不翼而飞，服过兴奋剂的运动员在田径和游泳项目上摘金夺银，美国奥组委领导人、企业赞助商和一些媒体对兴奋剂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充耳不闻。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男子100米决赛中，美国选手卡尔·路易斯获得金牌，而原本第一的加拿大选手本·约翰逊因为在夺冠后没多久的药检呈阳性，从而被取消成绩。但是问题是，路易斯原本就没有资格参加奥运会。路易斯在2003年承认，他在美国队的选拔赛期间的三次药检都没有通过。但是美国奥组委对此隻眼开隻眼闭。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人体运动学系教授约翰格里维斯说，一名运动员确实是渴望跳得更高跑得更快，而实现这个他或者会就想试试那些违禁的物质。如果运动员认为服用兴奋剂是普遍，而且他们无法不这样做来使比赛公平时，就令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是与过去那种容忍态度不同的是，美国现在一直在努力推动清洁体育。美国冬季两项代表队主席麦克斯·科博是积极的推动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国在兴奋剂问题上的态度有很大的改变，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反禁药组织，简称 USADA。 他营造了一种环境，令运动员真正相信清洁体育，相信服用兴奋剂是错的。 USADA 成立于2001年，是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对美国运动员进行严格的赛内和赛外兴奋剂检测。科博说，就冬季两项运动来讲，在世界排名前20的美国运动员每年都要接受10-12次的尿检或者血检，此外还有国际赛事期间的兴奋剂检测。他表示，在兴奋剂检测方面，最重要的是 USADA 的工作人员是在不事先通知运动员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检测，也就是说任何一天的任何时间，他们都能够要求运动员提供尿液或者血液样本。科博说， USADA 是个无谓的倡导者，他令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在成长过程中相信除了清洁体育之外的其他任何的都是作弊。1997年出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得到金牌，并且对有服用禁药历史的对手投去不屑目光的美国游泳选手莉莉金，正是属于这个年轻的一代。他还表示，在这一次男子100米短跑比赛中夺得银牌的美国田径选手贾斯丁·盖特林亦不应该参加里约奥运会。盖特林曾经在2006年药检呈阳性，遭到禁赛4年的处分，但是他否认自己是在知情的情况下服用类固醇违禁药物。莉莉金曾经对媒体说，他是否认被逮捕过使用兴奋剂的人应该代表美国队。他说他们不应该，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看到这一幕。但是亦并非所有的美国体育界人士都同他持一样的看法。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高尔夫排名最高的美国高尔夫球手布巴沃森对时代周刊说，盖特林有权参加比赛，因为他现在是清白。 对于那些曾经兴奋剂检测呈阳性的运动员，是否应当允许他们重返赛场，仍然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但是在里约赛场上，相比博尔特，美国人给予盖特林的关注显然要比以往冷淡很多，而且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总会提到他曾经的禁赛历史。有人认为竞技体育中强调更好更强，以及对这种卓越的奖励总会促使一些运动员为利益所动而冒险尝试违禁药物。在 USADA 的网站上仍然能够看到还有一些运动员使用禁药兴奋剂，并且因此遭受处罚。科博认为严格的药检以及举报使用违禁药物可以对运动员产生重要的威慑作用。科博说，当然总有运动员试图欺骗系统，但是如果有严格的药检系统，就能够确保那些侥幸使用禁药的运动员有利可图的空间变得非常之细小。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格里维斯教授认为，通过教育文化和反兴奋剂方面的措施能够管控好兴奋剂问题。不过亦有人主张，如果美国要解决兴奋剂问题以及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他人时更加有利，则需要对那些被证实使用过违禁药物的运动员实行终身禁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奥巴马总统喺星期日结束度假，稍后佢将会访问中国。路易斯安那州嘅洪水侵袭之后进行灾后重建工作。里约奥运会闭幕，下届将会由东京主办。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日结束了他在大西洋海滨的夏日假期，返回华盛顿。他将会在九月初前往中国和老挝访问，并且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展开助选活动。奥巴马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在美国东北部麻萨诸塞州的马沙葡萄园度过了16日的假期，那里是富裕美国人喜欢去的消暑圣地。高尔夫球是奥巴马最喜欢的休闲的方式，他在那里打了很多场的高尔夫球，经常和家人以及朋友外出进餐，并且在星期日休假的最后一日和他的妻子徒步远足。奥巴马星期二将会前往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那里遭受到洪水肆虐，13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上个星期五已经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和灾民见面。奥巴马将于9月2号到9号展开他的亚洲之旅，前去访问中国和老挝，这次是他第11次访问亚洲，亦都可能是他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次亚洲之行。美国东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正是进行大规模灾后重建工作，遭受洪涝灾害的灾民继续重建和清理家园，寻找可能身陷洪水之中的人。洪水的冲击如此猛烈，以至于一些公墓之中的棺材被冲走。美国红十字会将这场洪灾形容为自桑迪飓风之后袭击美国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场洪灾导致至少13人死亡，大约60,000所房屋被毁，100,000+人为了获得联邦援助进行了登记注册。同时很多人并不明白他们当时为什么并没有意识到灾情会如此严重。根据气象人员的分析，在8月8号到14号之间，路易斯安那州降下了近27万亿升的雨水，这次是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产生的雨水量的三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正是努力争取获得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的选民的支持。川普目前在少数族裔选民当中所获的支持率远远落后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房地产大亨川普正是竞选他的首个公职，星期六他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对大多数为白人支持者的人群表示，他意识到共和党必须对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经处更多的关注，亦都将会做得更好。川普又指出，追溯历史，共和党首位总统林肯在19世纪中叶解放了黑奴，他又说他希望他们的政党再次成为非洲裔选民的家园。而在较早时，川普在纽约会见一组拉美裔，为他的竞选提建议。根据同议会的人说， 川普表示，他希望形成一种人道并有效的方式解决目前居住在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些非法移民大多数是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拉美人。星期日，南美洲首届奥运会经过16日的比赛终于落下帷幕。比赛既出现了很多精彩的片段，亦都发生了一些丑陋甚至离奇的事件，从而为比赛蒙上了一层阴影。成千上万的体育迷顶住强风和零星的细雨，在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馆观看闭幕式。这些既是这一届奥运会最后一次的集会，亦都是向2020年日本夏奥会的过渡。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布莱克曼星期日说，12个游泳奖牌的获得者瑞安诺克特和其他三名方称在里约遭受到抢劫的队友将会面临处罚。在美籍华人满文夏被捕之前，他就知道企图代理向中国政府出售5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是充满风险的。根据联邦法庭的文件，来自加州的满文夏向一名伪装成为军火商的联邦卧底探员承认，他知道走私出口3个战斗机引擎同一架无人机是非法的行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和南韩的关系有可能因为南韩在境内部署美国的萨德导弹系统而有所改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安倍晋三将会出席在杭州举行的 G20 高峰会议，而对中日关系的前景的变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啱啱在巴西里约奥运会闭幕仪式上表演过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一个活动的国际舞台将会是来紧的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安倍晋三在中国舞台上是作为普通与会首脑之一受到正常的接待，定一话是遭遇中国冷板凳而难堪。随着杭州高峰会议临近，正成为中日关系的聚焦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中日关系21世纪以来围绕着历史认识纠纷，以及是钓鱼岛、日本称的尖角诸岛主权纠纷，这两大对立主轴几乎从未停止过繁衍出各种纠纷枝节。目前的纠纷是东中国海钓鱼岛附近海域8月5号起集结的上百艘中国渔船，以及数量超过在南中国海巡航的中国海警船舰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对峙的局面持续，东京抗议不断。安倍在杭州待遇如何，可能同双方能否化解纠纷左右。最新的抗议是在星期日8月21号晚，日中韩三国副部长级官员在东京外务省饭仓公馆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以及三国首脑会谈铺路的磋商期间，出席会议的日本外务省审议官秋叶刚男向中国副外长刘振文再次抗议了包括当日上午中国四艘海警船进入东中国海日本主张的领海范围在内的持续行动。来自外务省的消息来源说，在17号以来，中国总共是四艘公务船侵犯日本领海，显示中国意图维持这种新常态的可能性。刘振文访日是这个月上旬中国取消派遣外交部长助理孔元佑访日以来，认为低调地实现的外交进展。中国取消孔元佑访日的时候，对日本的解释理由是因为日本不断抗议东中国海问题。 不过外务省消息来源说，上个星期起中国的态度又趋积极，最终实现了刘振民访日。秋叶和刘振民双边会谈的时候，双方虽然在主权问题上依旧抗议和辩驳，但是在南韩外长助理金炯臣的三方会谈当中，三国高官仍然是确认了尽快举行外长会议，亦是争取今年内举行首脑会谈的意向，亦都确认了三国合作应对北韩不断发射弹道导弹的意向。不过秋叶在会谈之后表示，未有达到能够发表外长会议日期的具体阶段，希望尽快宣布。外务省里面有分析认为，这个的结果可能说明中国外长王毅仍然未有获得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出席三国首脑会谈，以及是杭州峰会是否与安倍会谈或者是交谈的意向。日方一直是谋求通过安倍在杭州峰会和习近平会谈来缓和主权纠纷紧张局势的目标，仍然是一个悬念。除了2006年首次执政的安倍访华破冰之旅，改善了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中日断绝首脑互访的局面的时候，中国称赞过安倍之外，冷落安倍是中国对安倍政权的基本方针。不过原定按自民党总裁任期六年为限的规定，安倍2018年将会卸任总裁，从而卸任首相的政局，最近出现微妙的变化，包括现身里约奥运的闭幕式的含义在内，安倍近来显示了有意执政到2020年东京奥运的意向。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亦都公开表示过自民党可以修改党章延长总裁任期的看法，说明了如果安倍晋三健康，可能维持政权到2020年以后。外务省的分析认为，习近平政权可能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及是考虑对安倍政权的外交态度以及是立场，但是从综合日本舆论分析影响安倍在杭州待遇的因素，常见的看法包括习近平和党内长老是北戴河会议的结果，中国在东中国海行动的真正目的，中韩关系恶化改变东亚政治外交格局等等。其中日本最关心的是中国在东中海行动的真正目的。产经新闻记者上个星期发自福建泉州的报道引述当地的渔民证言，七月福建渔民休渔期间接到当局八月去钓鱼岛的指令，还是说明有海警护卫，回国的时候政府补助每艘船几万至十几万人民币。而报道说，在七月下旬福建石狮市160名海上民兵在该个市的泉州海洋学院接受军事训练，八月上旬超过100名的民兵大多作为渔船船长等登上去钓鱼岛的渔船指挥。福建渔民众表示，同样的计划亦都是在浙江省系实施。东京财团研究员小原凡斯分析中国目前在东中国海的行动目的表示，第一，中国要以执法行动优势以及新常态来破坏至今日本统治尖阁诸岛以及附近海域的局面。其次，中国要让日本明白中国对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不满。第三，是反映中国强烈的被害者意识以及是主权意识。第四，是反映中国国内权力斗争的背景。曾经担任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研究员的小原表示，最近中方研究日本的专家经常地紧密地追问他日本对东中国海局面作如何应对的问题。小原认为，习近平政权无论如何要确保杭州峰会成功，否则又将会成为目前批评习近平政权在南中国海行动失败的政治势力追究外交失败责任的武器。所以首先要避免二十国峰会成为各国首脑批评中国南中国海行动的舞台。目前已经表明将会在峰会上面提南中国海问题的首脑是包括安倍。中国国内盛传王毅杭州峰会前会访日，至少是舒缓安倍准备在峰会上提出南中国海问题时候的语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在东京发嚟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在8月18号发布消息说，朴槿惠总统将会在9月4号到5号前往中国访问，出席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领袖会议，亦即是 G20 高峰会议。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同去年九月不同的是，那时候的朴槿惠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座上宾。但是这一次因为南韩同意美国在南韩境内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中韩短暂的蜜月期已经过去，朴槿惠今次在中国可能会受到冷遇。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南韩外交部在8月16号说，朴槿惠在杭州的 G20 高峰会议期间能否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到目前为止仲未有最后决定。据南韩的 ASAN 论坛主编、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姚济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朴槿惠在中国将会受到冷遇几乎可以是肯定。他说，中国媒体对朴槿惠的描述越来越负面，中国媒体将朴槿惠和李明博相提并论，并且将朴槿惠和卢武铉、金大中去对照。在卢武铉和金大中的执政期间，中韩关系有好发展。姚济凡认为朴槿惠会受到冷遇，这个是肯定。前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副助理国务卿、智囊机构2049项目研究所的行政总裁薛瑞福说，朴槿惠这次去中国的待遇和去年比较肯定不可同日而语。薛瑞福说，很明显中国已经对南韩决定给美国在南韩境内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不满，所以朴槿惠今次可能会有不同的待遇。去年在北京的阅兵仪式上，他是习近平的座上宾。
去年九月的阅兵式见证了中韩友谊的新高，当时朴槿惠甚至不顾美国的反对，和习近平一起站在观礼台上观看了那一场巨大的阅兵仪式。他是美国主要盟友中唯一一位出席了中国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活动的国家领导人。事实上，自从2013年初上任以来，朴槿惠一直致力于与北京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他和习近平见面的次数比任何其他外国领导人都频繁。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韩和中国的双边贸易远高于其他的国家。有人认为，朴槿惠对华友好是希望在美中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虽然南韩是美国的盟友，朴槿惠希望和中国更紧密的外交关系会使中国更加容易接受向北韩施加更大压力的呼吁。
2016年1月北韩进行第四次核试，南韩呼吁北京采取更多行动去压制北韩，但是北京未能够满足南韩的愿望。同时朴槿惠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批评，指责他和北京建立密切关系的政策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ASAN 论坛主编姚济凡说，朴槿惠意识到中国对北韩的立场和南韩的立场是不同，中国是希望利用北韩在谈判当中产生制衡力，同时破坏美国的结盟关系。朴槿惠虽然有所怀疑，但他还是选择相信中国，他甚至去参加9月3号大阅兵，想向中国展示他是愿意在所有方面和中国合作。但是中国已经很明确表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是北韩问题上，是不会和南韩合作，所以朴槿惠应该没有选择。姚济凡说，朴槿惠不能够在导弹问题上向北韩示弱，在面临北韩威胁的时候，他亦不能够表示他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不是那么认真。姚济凡所说的并没有选择，指的是南韩最后同意准许美国在南韩境内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南韩媒体表示，朴槿惠这样做也希望向中国传达一种他被中国背叛的信息。
7月13号亦都就是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宣布的第二日，韩美宣布打算在2017年底之前，在南韩东南部的星洲郡部署全名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简称萨德反导系统。海牙国际仲裁庭几乎否决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由于距离南中国海岸只有一日，中国媒体指责南韩背叛，令中国腹背受敌。中国外长王毅表示，萨德系统远超半岛防卫需要，希望南韩慎重考虑，以免铸成大错。他后来在与南韩外长会谈时，亦都再次表明萨德破坏中韩互信基础，要求南韩撤回。虽然萨德反导系统遭到南韩的一些国会议员和导弹部署地当地民众的反对，8月15号朴槿惠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应对北韩武器和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至于究竟边个背叛的问题，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史瑞福说，其实牌在平壤手中，面对来自北韩的威胁，美国和南韩做出了合适的选择，北京应该表示理解。他还强调萨德只是防御系统，对北京并不构成威胁。史瑞福认为北京夸大了萨德的威胁，只是为了自己发展军力寻找借口。
在南韩宣布同意部署萨德导弹之后，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南韩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虽然中国政府方面并没有正式宣布对南韩进行制裁，但是南韩的 ASAN 论坛主编姚济凡和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都表示，即使中国对南韩进行制裁，亦不会令到南韩在萨德问题上改变立场。薛瑞福说，即使中国对南韩实施制裁，南韩亦不会改变。他认为因为挑衅不是中国造成的问题，而是来自北韩。姚济凡就表示，如果南韩在萨德问题上屈服，南韩只能够依赖中国，变成中国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可能会在将来更多问题上令到南韩屈服，例如叫停美韩军事演习，例如令南韩政府改变对北韩的政策等等。他们认为韩中关系在朴槿惠政府时期已经不能够改善，除非中国能够采取措施。
南韩 ASAN 论坛主编姚济凡说，其实中韩关系从来都没有怎样好过，那个只是一个幻象。中国想利用朴槿惠，而朴槿惠亦都尝试各种的方法，希望中国可以在北韩问题上改弦易辙。中国不会改变，亦都不能够再利用朴槿惠了。姚济凡解释说，中国希望利用朴槿惠来分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体系。他还说，由于中国希望借助北韩控制亚太地区，由于南中国海策略、美韩的盟友体系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担忧，中韩两国关系恶化是几年前就可以预测的结果，南韩并没有能力在美中之间达到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官方估算开销少则45亿美元，多则达到超过60亿美元，远远少过索契和伦敦举办奥运会期间的开支。这笔开支当中有部分经费被用在表面光纤的基础项目上，这些项目预期将会成为这个城市举办奥运留下的遗产。不过和所有建设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成本将会影响到里约热内卢居民一世。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就在当地带来有关的报道。
丹尼尔坎波斯在他有钱的时候一点一滴的盖建起自己的房屋，地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以北的富里斯卡居民区。2012年警察出现在他家门前，告诉他知必须要搬迁，他的房屋被认为是挡住了当时即将开建的奥运高速路。运动员将通过这条高速路从奥林匹克村前往德奥多罗区的比赛场馆。坎波斯说他和邻居进行抵抗，政府允许他们留下，但是就在他的房屋门口掀开了污水沟的遮盖。他说坎波斯说，市政府说他们要移除这个遮盖，这个是他们用来抵御老鼠、蟑螂和污水。政府的理由是这种盖是被禁止，他们会去清理河水，但是到现在政府还没有清理河水。市政府在社区里面铺上了这些跨越污水沟走向房屋的危险走道。丹尼尔被迫养了几只猫，将污水沟的鼠害挡在门外。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是这场体育盛会的积极成果，包括公路、铁路、酒店和体育场馆等。但是这些发展是有社会成本，据估计里约总共有20000人因为奥运建设而被逐出自己家门。罗伯特·穆加是一家非政府组织伊加拉配学会的研究主任，他说
And these are people who were literally told overnight to leave their property, often with the use of force involved.
穆加说这些人真是连夜被通知要搬离自己的房屋， 通常是在强力胁迫下，还有军队参与威逼，强迫人离开。这个显然是奥运留下的可怕遗产，在奥运运动员回家之后还会影响很长的时间。74岁的恩尼达·苏萨说，市政府原本想将他送到收容所，将他屋企拆除。他说当他听说他们必须搬的时候，他很害怕，然后灰尘就变得很大，他亦吃不到东西，然后就病了。据他所说，那些尘土令他患上肺炎，施工的震动破坏了他的房屋结构。市政府官员现在说苏萨可以留下，但是拒绝修理他的房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从里约热内卢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看世界杯足球比赛。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a long shot 以及 to catch a break。
Larry，世界杯终于开始了，你觉得谁会拿冠军啊？美国队有没有机会啊？
I don't think so, Li Hua. The U.S. usually doesn't have one of the best teams.
哦，为什么你这么没信心的？美国队虽然不是夺冠热门，但是都有机会的。
Well, I guess it's possible, but the U.S.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A long shot? 那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a long shot when it isn't very likely.
A long shot 就是可能性很低的事。你觉得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美国队和其他所有球队一样都有拿冠军的机会，但是讲起实力，美国队拿冠军的可能性就很低。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Carolyn's dream has always been to move to Hollywood and become a famous movie star. But that'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没错，做电影明星真的没那么容易。Larry, 你以前有没有踢过足球的？
Sure, lots of Americans play soccer when they are kids. I dreamed of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player, but I always knew that was a long shot.
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够给人生设置一堆不现实的目标。话又说回来了， Larry, 你觉得到底谁可以拿走今年的大力神杯啊？
Well, Brazil always has a really talented team. I'm sure that they have a good shot at it this year.
A good shot?这个是不是跟 a long shot 相反，表示很有可能的事？
Exactly.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Edmund has been doing really well at his job lately, so he has a good shot at getting a promotion soon.
你觉得他可能会升职？那升到几高啊？会不会升到公司的副总裁啊？
No, I don't think he'll get that good of a promotion. Vice president is definitely a long shot.
原来是这样。 Larry, 我们还是快点看球吧。是了，美国第一场对哪队啊？
Our first game is against England, who are supposed to be very good.
英国强队来的，美国队要踢赢英国队恐怕都是 a long shot.
Well, we will have to watch and find out.
这场比赛踢得真是好了，双方最后一比一打和。
Yeah, this is a really close game. But you know, the U.S. is pretty lucky that they're not losing.
没错，美国本来零比一落后，但是英国大门失误，被美国队看准机会攻入一球。
Yeah, the American team definitely caught a break with that goal.
The U.S. team caught a break?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lucky happens to you, you can say that you caught a break.
To catch a break 就是好运。英国守门员犯了个小错，被美国队送分，所以美国队真是好运啊。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friend Carolyn has been having a hard time becoming an actress in Hollywood and is waiting to catch a break.
我明了， Carolyn 想做明星，但是一直都不红。不过她没放弃，还在等好运来临那一天。
You got it. So, Li Hua, do you want to watch the USA game against Slovenia with me on Friday?
Larry, 星期五我要翻工啊，我唔能够特登请一日假陪你睇波噶，我个老板会发神经啊。
Good point. Well, maybe we will catch a break, and your boss will be sick that day.
就我老板病，你真系唔好人啊！系咯，唔通你真系打算日日睇世界杯，你唔使做工咩？
Well, I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that problem too. But then I caught a break when it turned out my boss loves soccer and brought a TV into our office.
你个老板都系球迷，所以将电视搬入办公室，俾大家一齐睇比赛。哇，真系羡慕你哋啊！咁星期五美国对斯洛文尼亚嗰场比赛，你觉得美国会唔会赢啊？
Yeah, the U.S. is a better team. But you never know, Slovenia might catch a break and win the match.
讲得啱，美国今日同英国打和，唔系就因为 catch a break 好运咩？
Yeah, that's a pretty good result for the U.S., given that they were a long shot to win.
咁就希望美国队嘅运气一直好落去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 long shot， 表示可能性好低嘅事情，而另一个咧就系To catch a break， 意思咧就系指有好运。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将会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